在中學的時候讀過一篇陶淵明的文章，到現在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或者在座的弟兄姊妹以前都讀過，那篇是叫做《桃花源記》，裡面講有一個漁夫就蕩失了路，進入了一片的桃花林，然後發現那裡環境非常之好，住在那裡的人過著避世隱居的生活，豐衣足食，生有所依，死有所歸，他完全不受政治的動盪、社會的變遷影響。陶淵明形容他們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意思是說現在什麼朝代其實都無所謂，他們都不關心是漢朝又或魏晉、完全是一個很理想的人間天堂來的。所以桃花源成為了後世很多失意的蘇人墨客他們去尋找的一個地方，很想找一片理想的人間天堂。甚至今天在當中我們的香港人其實心裏面所想的桃花源是什麼，我們可能期望裡面是不會再有貧富懸殊，希望是不會有任何的霸權，我們希望人人有工做，不需要立法最低工資什麼標準工時，其實即大家都不需要有法都可以做到最好，不需要是擔心沒有屋住，真是居者有其屋，我們不需要聽到很多很多是令到我們覺得很痛心的一些新聞，在那裡完全不會發生那些事情的。每個人都有我們自己的桃花源，我們都會找很多的內容賦予進去。其實到底何處是桃源呢？到今天還有人嘗試去考證，其實陶淵明筆下桃花源在哪裡，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地方的？疑似的地方有20多個，即是有人在湖南，有人在其他的地方，總之沒有任何確實的地可以證實到的一個的地方，亦都有人懷疑說其實可能根本沒有這個地方的，陶淵明老作的啫，其實他說的啫，其實無論怎樣都好，有或者沒有或者在哪裡，最重要的其實是桃花源是象徵著一些的每一個世代裡面有人他們對現實不滿，他們很想即是說離開一個他們自己現在是強烈感覺到不滿的一個的現實的環境，然後希望在那裡經歷到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去到那個桃花源那個地方呢，就可以完全的可以避免了他，可以過著開心快樂的日子，那個才是最重要，每一個年代的人都是心目中有他們那個桃花源，是不是真的有或者找不找到是不重要的。對我們基督徒來說，其實我們都有我們的桃花源的，這個是耶穌基督所宣講的天國。耶穌教導他的門徒怎樣去祈禱的時候，特別去提及我們很熟悉的主禱文，裡面開始的時候提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所講的國其實就是天國或者是上帝的國。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在地上面去講傳福音，建立教会，我们去实践上帝的旨意，让他的国度可以在地上彰显出来，在地若天，在地上就让我们可以经验到天国的那个的旨意。天国在整卷的马太福音书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来的。施洗约翰一出场的时候就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后来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也都重复了这句说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后来耶稣去传讲登山宝训，天国这个概念也都是一再的重复。对门徒来讲，跟着耶稣一段日子，自然是恒常的听到耶稣所讲的天国，天国的道理很熟悉，但是到底他们明不明白耶稣所讲的天国是什么意思来的呢？在第13章那里，耶稣特别用了7個的比喻去解释什么是天国。门徒曾经问耶稣，为什么你要跟我们讲比喻啊？耶稣在13章10節那里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是叫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耶稣是尝试藉着7個的比喻去向门徒揭开关于天国的奥秘。在今次关爱年会的讲道里面，我尝试从2個不同的角度去看这7個的比喻。7個的比喻分别是撒种、麦田的杂草、芥菜种、面酵、宝贝、珍珠和撒网。 其中撒种同埋系杂草两个比喻咧，系最详细嘅。耶稣亦都特别做咗解释。无独有偶，两个比喻咧都系同撒种有关嘅。我哋呢班生活喺城市入边嘅人，我估我哋冇试过落田去耕种吓，未试过去真系撒种，然后喺度等收成吓呢个嘅经验吓。但系我哋基督徒咧又成日会讲一啲喺一个农耕社会入边咧会用嘅一啲嘅俗语嘅。我哋会讲和田，我哋会讲松土、庄稼、腰冠、果子、收成。的确，面对福音嘅使命，我哋所身处嘅世界，包括中国，就是我哋要面对一个好广大嘅和田。我哋会好似农夫一样，我哋要喺入边去撒种，我哋去腰冠，然后我哋期待有收成嘅一日。咁样点样先至能够得到好嘅收成？点可以结到果实呢？客观地，这个是牵涉到喂那块田地其实是什么条件呢？而主观的可能就是牵涉到撒种的人他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两方面的配合就影响了那个的收成的果效。所以在今朝就跟两堂的弟兄姊妹就分享了是撒种在中国，就是那班撒种的人其实是一班怎样的人呢？现在就跟大家去看回在中国撒种，即是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土地。主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颁布大使命，吩咐门徒要将福音传遍天下，万民要做他的门徒。我相信到今日在世界每一个地方，奉主的命所建立的教会都是为了实践这个的使命，每一个教会里面的信徒都是为此而被召。但我们都面对一个的事实，尽管我们很努力地去将福音去传开，但是结果是不是一定要符合我们那个的期望呢？我们很想很想努力地去做，然后希望得到相应的果效。但是的确，如果你回教会的日子耐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颇为残酷的现实。没错，我们会经验到教会的增长，但是我们都会见证到，我们会看到教会面对困难，教会信徒有流失的日子。我自己在1984年的时候信主的，我还记得初信主的时候跟当时的牧师一起去分享聊天的时候，那位牧师已经牧养了30多年。在那个时候他分享回自己牧养30多年的一个的感受的时候，我听完之后是觉得乜咁嘅？为什么会他跟你讲话做牧师经常都跟会友影相的，即是影埋一大沓相，特别是每年几次的洗礼都跟一班新受洗的弟兄姊妹一起拍照留念。有时在家里面得闲没事做，就拿一些相出来看。看完的时候其实真的百般滋味就是在心头的。一方面在那些照片里面，你会见到一些很熟悉的面孔。那个我当年跟他洗礼的人，现在原来还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很好的成长，甚至有部分可能日后读了神学做牧师传道。一件很开心，我估做传道人都未最大的满足莫过于此，见到弟兄姊妹的成长。但是同时你再看回那些相片的时候，你一定会发觉有些人你不要记得他是哪个的，甚至乎你可能知道他可能已经离开了教会，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是转会，甚至乎可能是后来是跟这个信仰呢是已经再没有任何的关系。当你见到这些面孔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非常之难过。28年之前，一个初信主的我听到一位牧养了30年的经验的牧师这样去否白的时候，心里面其实都有些疑问的。主耶稣不是说过圣灵同我们同在吗？我们不是会得着能力吗？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为什么有人成长但有人会流失呢？有人会跌倒的呢？是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出了问题，一或是我们栽培信徒的方法出了问题，又或者是我们听到很多人批评基督教，那些人说基督教根本就不值得相信的，你看那些人信完之后就不回了，就证明他们信完之后呢才发觉原来自己是当年是误会来的，可能是被骗了被欺骗，现在才真正发觉呢就这个信仰 是不好的，不需要再相信。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其实正正呢就希望同门徒，因为将来传福音的责任就交给他们，他要向门徒揭开这个奥秘。 真係一個好熟悉嘅比喻，我相信即係大家返教會即係其實唔需要好耐呢都已經背得出呢個嘅撒種嘅比喻㗎喇。種子有四種唔同嘅遭遇，講明咗天國嘅道呢會有四種唔同嘅情況。第一係落喺路旁嘅種子好快就俾飛鳥呢就食咗。耶穌對落喺路旁嘅解釋係，嗰啲已經聽見咗天國嘅道理，但係佢哋不明白，佢哋唔明白呢個嘅道理。所以唔明白唔係單單係指緊一種理性上嘅頭腦上知識上面嘅了解，我相信明白係講緊一種對自己所相信嘅對象一種嘅投入，一種委身，一種關係嘅建立。呢啲人佢哋唔明白福音，所以撒喺佢哋心入面嘅種子好快就被惡者奪去啦。第二個可能是落在土淺的石頭地上的種子，泥土不深，很快就生出苗來，太陽一曬沒有根就枯乾了。耶穌在這裡很強調的解釋是沒有根，沒有根。有人聽到他們立刻是歡喜領受的，很開心，但是因為根基不夠深厚的緣故，一旦遇到患難遇到迫害的時候，他們就跌倒了。第三個可能是落在荊棘入面的種子，荊棘成長的時候就將種子擠住了。耶穌對荊棘的解釋是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有人聽得到，但是最終因為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好像荊棘地擠住那些種子，令到他們不能夠結到果實出來。而最後當然是最好的結果，就是落在好土入面的種子，聽得到、明白、生根，然後能夠結果子，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有不同的倍數。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個的比喻是跟天國的奧秘有關呢？很顯然耶穌在這裡其實是想向他的門徒指出，日後你們很努力的去將福音傳開，去為這個信仰去做見證，但是其他人對你的反應不一定會符合你的期望的，有人會拒絕你，有人在接受了這個福音之後會因為不同的情況他們會跌倒，就好像種子落在路旁、落在荊棘、落在淺石頭地一樣，最終是不能夠跌倒果實出來的。作為主的門徒，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心理預備，接受以一個看來是頗為殘酷的一個的現實。其實正如主耶穌基督自己，他在世的時候沒錯，有人歡迎他，有人擁戴他，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接受福音，有更加多的人其實是拒絕耶穌的，也不是每一位跟從耶穌的人、接受了福音的人都是真正明白耶穌所說的說話。即使在耶穌的門徒裏面，我都會見到有出賣他的人。耶穌對門徒的提醒亦都是對我們今天的提醒。作為主的門徒，沒錯，我們努力地去見證這個福音，但我們仍然會面對我們會被人拒絕的，福音是會被人拒絕的。我們看到是要認識一些人他們會跌倒，他們會離開教會，即使是這樣，但我們要認定問題其實不是出於這個種子，不是出於這個天國的道是不真實，我們不能夠因為經歷到這些不理想的現實，我們反過來去懷疑我們自己的信仰是不是真實的。剛才我講過，我1984年的時候信主，那時候我讀大學二年班，是在一位的師兄的帶領之下我決志的，後來跟著回教會幾年之後大學畢業，後來我知道這位師兄他離開了教會，一位帶領你信主的人後來他不相信，他離開了教會，這個其實是一個挺諷刺的一個的經驗來的。如果他當年帶我信主，現在他自己說這個信仰不真實，不再相信，那我是不是要繼續信下去？弟兄姊妹，請你都想一想，當年領你信主那位的人現在在哪裡？那些曾經跟你一起為這個信仰委身過的弟兄姊妹，今天還有多少個在你身邊那裡，我們一起的 去并肩的作战呢？但无论怎样都好，这些人可能已经不存在，但是他们的不存在是不能够否定了我们这个信仰的真实和可信的。我仍要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有足够的自信，根基不是建在那些的人身上，而是建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说我们要明白这个信仰，意味着我们要经历到信仰的真实。这个真实的经验就是说，不管我们遭遇什么的外在的环境，是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经验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去见证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有真有活的。其实基督教在华人社会里面一直占人口的比例呢，都是一个少数来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香港基督徒占香港整体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个根据教会更新运动09年最新一个普查，全香港每个主日行上出席崇拜的人大概是29万，香港的人口700万，29万呢其实占香港的人口大概是4%。而台湾另外一个华人社会2300万的人口，而出席主日崇拜的呢其实多香港少少，50几万，所以占人口的比例，基督徒占台湾的华人社会的人口比例呢是2几%而已。看一看中国大陆，没错，近10几年呢是信主的人呢是有很大的增长。如果好像昨天有听都知道，其实过去的100年呢，其实信主人是一直是持续在增长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其实很老实说这个也很有趣，就是官方的统计是2000多万，非官方是多少呢不知道，大家都是估的，其实有人估一 double 了它，4000多万，有人估7000-8000万，有人估多过1亿，我自己比较保守，我说其实都是4000多万左右而已。即使是4000多万，中国的人有多少？13亿，13.7亿，就是14亿了已经。4000万呢其实都是不到 3% 的。还有10几亿的人呢其实 是不信主的。我们面对这么多的在中国内地的未得之民，一方面提醒我们呢我们还有未完成的福音使命。但另一方面呢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基督教呢在华人社会里面呢其实我们是少数派来的。我们会被大多数的人呢是不认同我们，甚至乎是拒绝我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中国有没有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的梦想，或者是你觉得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给了个什么的位置给你，你的计划是什么。但无论怎样都好，你对中国有梦没梦，或者你的梦想是在其他地方，你认定你自己是要成为主的门徒，要去实践主的使命，请你不要抱着一个胜利主义者的心态，认为我们一定会得胜，一定这个得胜才是一定会完成了一个很伟大的使命。如果不是，一旦当你经验了一些挑战困难，一些不理想的现实的时候，你反过来其实是会怀疑自己的照明的。好像前晚跟大家说马礼逊第一位来中国的宣教士，在中国20几年，其实到他临死的时候所建立的中国教会只有10几人而已，20几年得10几个人而已。我们要认定，我们要认定无论怎样都好，虽然我们面对很多的限制，很多的困难，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是孤单的。或者我们会见到教会有很多不理想的情况，会令我们觉得灰心，但无论怎样都好，我们仍然可以在我们身边那里见到有忠于所信的弟兄姊妹，你隔离的弟兄姊妹，你的团契一起去侍奉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好像云彩的见证人一样，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见到见证着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教会历史都告诉我们，基督教信仰能够面对不同的时期一些很严厉的迫害逼迫的时候，而这个信仰竟然是能够继续的保存下来，甚至乎可以发展，就好像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要消灭宗教，但是消灭不到，文革后基督徒的人数有很大的增长，原来就是因为很多忠于所信的无名的信徒是由他们去持守这个信仰，将他去继续的去传扬开去。我们不要因为教会一些不理想的现况，信徒的跌倒，信徒的流失， 我们反过来对我们自己所相信的怀疑动摇。这个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第一个提醒，就是你们出去的时候，你要预了你们是会被拒绝的，你预了其实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挑战的，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会成为一个旗开得胜，即是会不会面对任何困难的一个境况，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是对当年的门徒，我相信是对今天的你和我的一个的提醒。主耶稣除了要我们接受一个的不理想的现实，我们就活在一个这样的不理想的现实里面，但我们又不要动摇我们的信心，这个是天国的奥秘来的。而第二个的奥秘呢，耶稣是想告诉门徒听，怎样才可以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的限制里面，我们去结到果子出来，我怎样去撒种才可以结到果子出来。单单去看比喻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就去回答，能不能够结到果子，当然是看那些种子撒在哪里啦。你撒在路旁，你撒在荆棘，你撒在石头，当然是结不到果子啦。那你当然找些好土来撒啦，见到好土你撒下去，那一定就有收成啦，几十倍或者一百倍。但耶稣的解释呢，其实就想告诉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答案不是这样的。耶稣的解释是想告诉我们，能不能够结到果子的重要不是你粒种子撒在哪里，而是想藉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天国的种子，天国的道理，它撒了出去之后，那些人明不明白，明不明白，能不能够生根，那个呢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所在。这个的解释其实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只是从表面去解释，看说撒在哪里，撒在好土，那我又专门去找好土撒，那问题是哪里才是好土才行的。跟着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人跌倒，有流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鬼叫他是路旁咩？鬼叫他是荆棘咩？他命中注定他是石头来的，所以呢他见不到果子呢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本质就不是好土，他本身就是荆棘，本身就是石头。然后跟着我们就反过来看一看我们自己，我们会对他入座，跟着看我今天都算热心侍奉，我今天都算是一个挺好的基督徒，那我都应该是好土了吧，我不是结一百倍的好土，我起码结到五十倍，或者不要要求那么高了，结到一倍都不错了已经，是不是？但耶稣的解释其实是说，最重要的是那粒种子撒了出去之后，其实那些人有没有明白这个天国的道理。刚才讲过，明白不是一种头脑理性知识上掌不掌握那些的知识，明白是一种生命的关系的一个的建立。如果我们只是紧紧听那里，但我们没有容让我们的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干预我们的生命，去介入我们的生命，这样恶者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将那个的种子夺去呢，其实是轻而易举的。即使我们欢喜快乐的领受这个的道，但如果我们没有将这个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患难，面对迫害，或者我们面对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的时候，我们都会跌倒，我们都不能够结到果子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原来耶稣想告诉我们，根本没有好土的，根本没有好土的。如果不是我们传福音，就望一望你，即是每个人会头壳顶写着好土两个字，跟着你就见到你好土，我就跟你传福音了，写着荆棘的，你荆棘我没传了，这样反正传了都没用，根本没有好土。关键是在于我们将个种子撒了出去之后，有没有明白上帝的道，有没有委身在信仰里面。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沾沾自喜的认为自己是好土。耶稣特别的提醒我们每一个，我们仍然会为信仰的缘故，我们会遭遇患难，甚至乎是被迫害的，又或者我们会面对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患难和迫害是讲教会身处在一个的不理想，一个不自由的环境里面，受到政治上面的逼迫，就好像初期的教会，或者是现在在很多世界里面一些共产或者极权的国家里面，教会信徒仍然遭受很严厉的迫害和挑战。而另一方面， 活喺一个好似香港咁样一个自由开放嘅社会，一个世俗嘅社会入边，系咪教会唔面对患难迫害咧？可能我哋真系冇得迫害，我哋做基督徒唔需要惊我哋会俾人捉、俾人打。但系我哋仍然活喺一个多元嘅价值社会入边，每一个基督徒仍会面对世俗嘅忧虑、钱财嘅迷惑、物质、权力、情欲，各种各样嘅多元纷纭嘅价值观念。其实仍然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是带来挑战的。耶稣基督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不管你活在什么的社会里面，你都会有可能会跌倒的。基督徒本身不会有免疫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地栽种那个种子，让那些种子能够生根，能够明白。我相信这个是耶稣想对门徒所说的第二方面的天国的奥秘，对今时今日的我们亦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和警惕。在几个月前，我自己在内地 去做研究的时候，在一个档案馆，一个政府的档案馆里面，我无意中看了一份应该 不应该被公开的档案，即应该是不小心那些人检查的时候看漏眼，或者那人黑眼瞓就被人放了下去公开那里，所以被人看。那份档案的内容是讲的1966年的4月，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还未发生。内容是提及两位在内地的基督教的人士，一位是牧师，一位是传道人，他们向共产党去写报告。在那个报告里面提及他们教会里面有十位的年轻信徒，他们的反动的思想和行为。反动即是衰嘢啦，即是政治的反动，意思就是。看完之后我自己心寒，牧师传道向共产党写报告，然后就将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埋名的，什么名他讲了些什么东西，做了些什么，这些是被共产党视为是反动的。我不敢想象在后来很快就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里面，这十位的青年信徒他们有些什么遭遇。我都很难去想象，或者 不懂去想究竟这两位的教牧同工，他有没有对他自己所做过的事有一些的歉疚在里面。在后来他们自己有没有觉得遗憾，有没有向主去认错。无论怎样好，60年代当时候的确是一个人性是被严重扭曲的时代。我们身为香港，我们可能不想象不到的文革的时候那种的疯狂，那种的荒谬。但是有时我自己又想，如果换成我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的牧师，一个传道，我会怎样做呢？我会好像那两位一样，我写报告向共产党去得到他们对我的信任，可能奖赏、鼓励、支持，因为我坚持我不可以出卖我教会的人，我怎可以将我教会的人讲过的事闹共产党的说话，跟着就告诉共产党听，我不可以这样做。但我知道当我不敢做的时候，反过来是我要承担那个政治的代价。究竟我在那个年代，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会怎样做呢？好坦白讲，我自己唔识答嘅。当然你可以话，我可以好理直气壮话，我一定会出卖佢哋嘅。咁讲啫，我而家喺香港，即系呢个如果嘅问题吓，即系我讲得几伟大都得噶啦。话我唔系我殉道都得吓，即系要讲嘅啫。即系其实，即系你真真正正活喺嗰个年代，你面对嘅嗰种嘅压力，嗰种嘅威逼，其实系我哋想象唔到。而我喺嗰刻入边，你会做一个乜嘢嘅决定咧？我哋每个人不知道的，唯有自己活在那个时候，你自己才知道自己是怎样反应。我自己的祈祷是不要让我活在那个年代，不要让我活在那个年代。很庆幸我们在香港真的我们不需要面对一个这样的威胁。但我老实说，在今天的内地，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仍然有人会面对这种不同程度上面的压力，一种的威胁在里面。除了撒种的比喻之外，耶稣又另外讲了四个很小的比喻。这四个比喻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两组。第一组是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第二组是珍珠和是那个的宝贝的比喻。芥菜种和是面酵的比喻其实特色都一样。 芥菜种是最细小的一种的种子，但是当它成长的时候就会比各样的菜是大，并且它说会变成一棵树吸引了些飞鸟在上面去筑巢的。而面酵就是一点滴的面酵，很细小的面酵，它就可以令到全团的面是发起来。两种的特色，耶稣想告诉门徒听，就是天国就好像芥菜种，天国就好像面酵，意思就是说天国其实是由很细小开始的。我们不要看小这些这么细小的种子或者这么小的面酵，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可能的。耶稣要门徒去明白，天国不是他们所想象那么伟大的，天国不是当时有些门徒期待的一个地上的以色列复国的一个政权。实际上当时有些跟从耶稣的门徒已经有不安了，有不满了，为什么我跟了你这么久还没见到以色列国复国呢？他内心有怀疑，而耶稣就是要纠正这班的人他对天国那种错误的理解。耶稣要他们明白，天国的建立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个复国的运动，不是一个成功很伟大的将以色列国复兴。天国所看重的不是外表，而是生命的内涵。天国所看重的不是有多大，而是你先要注重那个微小的开始，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芥菜种和面酵都是毫不起眼的很细小的东西，正如教会，正如刚才所说，我们从来在社会里面我们都只是少数，但天国就在我们这个少数里面去开始的。今天很多人都关心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正如刚才说过，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其实不过最高的讲法是超过一亿。其实即使有一亿，即使真的有一亿，基督徒占中国的人口十几亿的比例都不过1%。有人曾经乐观的去相信，没要紧，我们只要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年能够一领一信主的时候，那一年就会倍增，跟着这个倍增用几何的级数上去，那中华归主或者中国基督化其实是轻而易举或者指日可待的。其实80多年前中国教会已经有人提这个计算出来的，这个口号出来的。不过其实一个很简单的，真是一影一，跟着就倍增，跟着继续倍增。但其实原来即使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呢，都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可以实现到的。所以耶稣所关心的其实不是一个几何级数的一个爆发，或者一种这样的一种的人数的这样的倍增。耶稣想关心的其实是首先要看重每一个生命的建造。如果芥菜种没有生根，日后也都不会成长。耶稣看重的是种子的那种的生命力，面酵的那种的发酵的能力。天国就是从每一个信徒他们自己的生命的建立和改变开始的，然后藉着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再感染其他的人，以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们努力要去做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每一个地方，包括中国的教会，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成为那一粒的芥菜种，那一点滴的面酵。第二组的比喻是藏宝和珍珠，两样东西都是很贵重的东西来的。耶稣形容比一切所有都是更加贵重，所以他被人发现了的时候，为了得到他就不惜一切的代价，变卖自己所有的一切，为了去拥有他。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和天国又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想讲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必须要将我们的信仰，将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看成为这个的珍宝，这粒的珍珠。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重大的至宝，我们是否将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看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最宝贵的那个的宝贝和珍珠呢？他赐给我们的救恩就是最宝贵的珍珠。天国如果要发挥作用，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信徒是看重我们所领受这个福音，看重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的核心。我们生命如果没有先被耶稣基督的改变，因为我们重视他，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又怎样 去跟其他人去分享这个的信仰，以基督的心为心，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首先去活出这个的天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天国就是从这里去开始的。今天的主题是在中国撒种，中国到底是一块怎样的土地来的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在中国那里结到果子呢？好庆幸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不再是好像六十年代革命年代那种的荒谬，人性严重的被扭曲。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见到很多方面的进步，但是长久以来，今天的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是一个无神论的教育。我们仍然会见到很多的人，他们受到这种无神论教育的影响，他们相信，他们会认为宗教信仰本身是落后的，是迷信的，这人有问题才信耶稣的，才信宗教的。我们见到中国政府吸收了教训，过去想消灭宗教，现在发觉宗教消灭不到，已经放弃了消灭宗教的念头。但我们仍然会见到国内的教会，无论是公开的、登记的，或者是家庭的教会，牧者信徒他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面是受到不同程度上面的一些威胁或者是打压。同时我们会见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急速的发展，内地的信徒、内地的教牧同工真实的面对一个经济洪流、道德下滑的一个的威胁。世俗化的洪流不单单是影响中国社会，也都是影响威胁中国的教会。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既是路旁，又是石头，又是荆棘，我们怎样才能够将中国转化成为一片的好土？最重要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要否认，其实我们真的面对困难的，我们面对一个很艰难的环境，我们是少数活在一个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但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要松懈，我们努力的去耕耘，看重我们所撒出的每一粒的种子，好好的去栽种那些种子，让那些种子能够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能够去成长，能够去生根，让每一个信徒去明白他们的信仰，以至到他们面对世俗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或者是遭遇患难迫害的时候，他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基础，有一个好的根基去面对这些挑战。中国这片的土地绝对不是受保护的温室，还会面对很多很多外在的威胁，甚至乎是承受风吹雨打。但重要的是，好像芥菜种，好像面酵一样，从小开始一点一滴的去建造每一个信徒的生命，让福音成为每一位信徒内心里面的生命的宝贝。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只不过是瓦器，但是却是有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保存着这个宝贝。请看那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在一个修道院里面，那个修道院曾经很兴盛，但是逐渐的衰落，只是仍然剩下几位年老的修道士在里面。有一天院长去探访一位的智者，很想向他请教，我怎样才可以再令到这所修道院能够得到复兴呢？那位的智者只是跟他说了一句说话，这个说话说，尼赛亚就在你们的中间，你回去之后只是能够重复一次，说一次而已。院长回去之后就召集那几个剩下来的老修士，他跟他说，智者这样说，他说我们中间呢有一个的尼赛亚。修士员听了之后就大家都很奇怪，问什么意思呢？到底难道他是尼赛亚？难道他是尼赛亚？不会是我吧？我怎么会是尼赛亚？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每一位修士，那几位剩下来的修士，经过那天之后，他们都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态度，用一个很敬重的态度去彼此相待，他将对方看成为是尼赛亚，看成为是耶稣基督，然后又努力的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去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然后吸引了更加多的年轻人进入修道院里面。这个故事是想讲的是，其实教会的复兴是藉着基督的爱、基督的引导、基督的赦免。教会的复兴是首先由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开始的，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首先得到复兴、得到改变， 然后我哋一个信徒群体，然后就带嚟一个更加大嘅改变。前面曾经提及，当年带领我信主嗰位嘅师兄，佢后来离开咗教会，佢唔再相信。喺几年之前，我竟然能够同佢再一次嘅相遇，然后就了解翻佢过去嘅经历同埋遭遇。佢的的确确系离开咗教会之后，佢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事情，但系到最后，佢能够重新嘅坚定翻佢嘅信仰。今年六月咧，佢就会喺一间神学院入边咧就毕业吓。佢同佢嘅太太咧都共同领受咗一个去中国西北地区咧去宣教嘅异象。毕业之后，佢哋会全家带埋佢嗰个几岁嘅女，就踏上宣教嘅工场。所以其实，好老实讲，我哋每个人到我哋自己生命终结嘅时候咧，我哋都唔知道自己系唔系好土嘅。其实啊，即系而家好似系，而家以为自己唔系吓，但其实将来系点样，我哋唔知道吓。最重要嘅系我哋要好好嘅看顾、珍惜喺我哋内心入边嗰粒嘅种子。我自己神学院教咗一段日子入边，其实都已经认识咗好几位唔同嘅毕业生。他们已经去到不同的地方宣教，包括了中国内地西北的地区，特别他们希望向一些的、穆斯林甚至乎是藏民去传福音。去到那些更加艰难的环境里面去撒种，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然即今天去了一个宣教士，从200年前马礼逊戴德生来中国的时候，境况已经不同了，科技有进步，很发达，很多方面的条件都是改善了的。但每一次去读他们传出来的代祷信的时候，其实更加深的体会到，其实不理在什么年代里面去撒种，都是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好像耶稣所说，是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面，是我们需要去意识到的，更深深的体会到他们所身处的那个的恶劣的环境。每一次看完了代祷信之后，唯一可以做的是献上自己在内心里面最真诚的一个的祈祷，向他们去为他们去祈祷，就好像主耶稣教我们祈祷一样，愿主的国是降临，愿主的旨意是能够实现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门。